下面还有一点时间，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上麦来提。
顶礼善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想请教一个名词，就是，小乘俱舍弄，大乘俱舍弄，这个就以前也见到过名称，但特别不明白，法师，你能开示一下吗？
怎么说呢？俱舍的话，我们一般也叫做对法。它呢，这个翻译过来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它是这种音译。对法的话，就是讲到的实际上是论藏的意思，就是指的论藏的意思。上神波切在《俱舍论》呢最开始的话做了一点解释，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它主要属于在论藏的范围，对于呢小乘的所有的见修行果。做的是一种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还是大致的吧，只能是这样说，大致的特色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就安利为叫做俱舍论，有的时候也叫做对法论，是这样子的。
法师呢，就是因为有两种俱舍论，一种小乘的，一种大乘的，主要在这里不明白，就大乘的俱舍论。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到俱舍论呢，大家都就是有一些佛学基础的道友呢，都知道这是小乘的一个论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经律论三藏当中的话，俱舍论是属于在论藏的范围，也是小乘修行人主要的一个依据。但是的话，大乘菩萨呢，他虽然侧重点啊，他主要抉择的是。像佛陀的三转法轮里面呢，初转都属于是小乘的这个经律啊，经律论，然后二转和三转的话，侧重于实际上讲到的是大乘的这个甚深和广大行派这两部分嘛，甚深见和广大行这两部分。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乘的话，它的见修行果实际上已经圆满涵括了小乘的见修行果，就是它属于就像以前上师曾经对这个问题用过一个很通俗的比喻，不是说就像大布袋能够涵括小布袋一样，它的大乘的见修行果，它是圆满抉择二我空，所以见解上也涵括了小乘的人无我空性。那么对于小乘整个的见修行果的话，在大乘的道当中，它都是可以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并且它属于在广泛的这个大乘道范围的那一点点的这个里面的，所以说。大乘的这个阿毗达摩，或者说叫做俱舍论呢，是站在大乘的这个角度，同样去理解蕴界处是什么，同样去理解七情世界是怎么样的啊，它的这个业因果的规律呀，乃至于呢，它最后面讲到的这个烦恼的自性解脱道是如何去走，以及最终呢获得的这个解脱的这个果啊，它最后一品也讲到了这个。定的那个问题，站在大乘的这个极点上的话，是如何去宣说的？那里面的话也会就跟小乘本身自宗的观点有很多地方是有点不一样。这个，而且的话就是里面大乘的这个观点的话，就显得更加的圆满吧。毕竟的话，之间更了义嘛，就显得更加的圆满，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叫做大乘的这个对法论是这样子的。
感恩法师明白了，感恩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开幕。弟子的问题就是，如果是这个，法相它是这个无穷的过失，它是不是就导致，比如说这个生，它也是这个有为法，那它必定也有生住灭的这个法相。那如果一直这样，就是，这样把它分下去的话，它会推出这个就是法相无穷的过失。那么法相无穷的过失会不会，就是会，比如说，他会一直就这样生呢？就是这个太过，最终导致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会一直不断的生，阿弥
对，
陀
太
佛。
过的含义是这样，然后在现实当中的话，这个是就没有办法去安利，因为大家也知道呢，一个事物的话，如果要承许它自本体，还要承许它的这个名相，就是你能把这个法叫做有为法，它是要借助法相来成立的。它现在就指的是什么呢？它法相又需要第二个法相、第三个法相、第四个法相来成立。当它最后一个法相没有断定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法相永远没办法成立，那么法相不成立的话，这个有为法的本身就无法去建立，就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问的蛮好的，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是不是一直在生，一直在生又怎么样 相呢，其实就等于是他第一个法相的话，在他最后一个法相没有自本体没有成立之前，他就无法证成前前嘛，所以他第一个生的这个法相永远没有机会建立。那生住灭的三个法相本身都没有办法建立的话，又如何去建立有为法的本体呢？这个就很困难。这个思路能懂吧？就是说啊，这个第一个法相要第二个法相来证成嘛，就是他还有生住灭三相，第三个呢又有第四个来证成，这样的话就变成法相无穷。那他最后一个法相没有结束的时候，或者没有一个终止点的时候的话，其实呢要想承续第一个法相的话，他始终就变成了一个待成立之法，很难去成立。那如果法相无法安立的话，实相和名相也都没有办法去建立
的。好的，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话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安立这个生的这个法相，最初的这个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生的，对吧？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就不是没办法生，就是生的这个法相无法建立，真的这个法相是无法建立的。
所以说最终可以推导出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没有生，其实也可以这样，我弟子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不一定很准确。感恩师父。
对对，就是它的一个特征吧，可能你的思路上落在了它迹象上面能不能产生的那个问题上。它这个生住灭的话，我们从法相界定啊，就是你想一下这个人的知言解义，如果说这个知言解义的话，它需要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有很多很多后面的法才能够证成它本身，那我就说人的这种特征它其实就很难去建立了，就很难去建立了。思路是没问题的啊，就看怎么表述吧。好吧，
感恩师父，弟子下麦了。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想请教一个，就正在生这个概念。我记得咱们在学习那个破依他作生，讲那个坐飞机有缘，无缘做不成，分析这个松弛的时候呢，您讲了一个三时的概念。那个时候理解那个正在那个时间呢，把它是归在是已生，就是过去，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在预习咱们这一品的时候呢，这个正在生呢，好像又把它又归在了没有生，未生。所以想请法师给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我感觉怎么是矛盾的呢？
我们以前的分析的思路的话，就是说这个正在生的话，一个思路是可以分成它要不就是已生了，要不就是未生，应该是这样子来分析的吧。那如果说你程序呢，它确实已经是产生出来的话，那么就是生完了的，它就处于在已生，应该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不矛盾了。就基本上说到这个正在生，以前我们从三时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它已经产生的部分就属于已生，没有产生的部分应该属于未生，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吧。
明白了法师，那是弟子以前理解错了，感恩法师。弟子下麦。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法师说到最细微的长断见，我是这样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长，我是把它就是理解为显现当中的一个，就名言当中如梦如幻，然后断见呢，我是把它理解为在圣意地当中它属于空性，我这样思维对不对？不知道这样对吗？
基本上这种描述的话是中观自续派的这个观点。中观自续派的为什么说它属于细的这个长断见，还有细微的执着在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分二谛来进行宣说。分二谛来进行宣说的话，它还有一个二谛的这个鉴别，世俗当中如何，圣意当中如何，而不敢没有办法直接处在那个究竟离细的状态。这个角度上的话，说它有细微的长和断的意思。
那我这样理解。我不知道，就是如果说我把它理解成为显空双应呢，这在当中还有没有这两边的一个执着点在里面？
如果真正的是显空双应的话，就已经没有这个有和无的这两边的执着点了。如果真的是显空双应的话，那我们一般说到的这个单空见呢，它实际上是破了有边，安住在无边。那尤其呢，对于我们凡夫人再去来理解这个这个把一切万法抉择为空，世俗当中有它的显现，然后它圣意当中实际上是空性，其实的话我们是处在这个轮番缘曲有无的这两个细微细轮当中的，所以还是属于分别念的范围，所以以单空见去修还暂时达不到大乘一地的果位， 所以说中观阴沉派的话，他还会把这个细微的执着点呢再去破掉的话，就能处在离系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要多啰嗦一句啊，淡空见对我们初学者非常非常的有用。就我们所有大部分人，我以前不是讲过吗，95%的执着其实都属于有边的执着。我们执着无边，你说谁执着虚空啊？谁去执着一个什么这个叫非觉则灭的这个因缘不生的那个相续当中有很强烈的实质性，很少，大部分的执着都在右边。所以单空在次第性修行的阶段的角度上来讲非常的管用，它就是依靠觉直接就是觉则万法实际上是空心的这个道理的话，可以打破我们相续当中很严重的实质。所以从道用的方面来说它很有用，但是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它还没有达到离系的状态，它属于是比较细微的一个二边的这个系轮里，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我知道了，感恩法师。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了一个生住灭，然后对于这个当中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生不可能一直是常有的，肯定就是如果说一直是常有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在说话，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这个说话是常有的话，也就是我每一个刹那都不停在说话，我是这样来破除一个生和一个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我不知道这样想对吗？
本身这样讲也可以，如果你说生不可能常有，所以生是空性，能得到这个结论的话，或者说生是无常，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它是可以推得出来的。就是从它产生的本身不可能持久，直接就能抉择生也是一个千变的自性，就是能抉择它无常的这个本性，是这样。
嗯，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无为法，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其实无为法也是空性的？
对对，无为法也是空性。其实无为法是属于我们分别心概念当中也是假立的一个法，也是假立出来的，没有自体呀，所以它是空性的本体。
啊，好的好的，我谢谢法师啊，我下麦了，感恩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师父，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一直没有分清楚那个无为法、无实法，他们都是关带因缘嘛。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一样的嘛。他们的区别在哪？区别点我就是还有点乱。
这个观点的话，有的时候有点混淆是正常的，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无实的时候呢，其实跟无为法的法相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会把这个无实法呢，直接就列在这个无为法，跟它会画在一个对等的这个角度。那有的时候呢，因为你像一名当中，他在界定这个有实无实的时候，他就把瓶子叫有实，无瓶叫无实。所以说这个无瓶的话，它专门是针对于有实法的反面来去界定的那个法相，知道吗？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有实法呢，这个是属于因缘而产生，是起功用的一个实法。那么无实法的话是观待有实呢，就是浅遮，就是因缘当中他经常讲浅于这个词，就是遮浅了这个法的本身而安立的它的反面，就是遮浅了瓶子的本身，建立了无瓶的这个角度，所以它属于观待而假立。这个方面的话，如果讲到无实的时候，它跟真正的说没有任何的，就是比如说远离生住灭的三种，远离因缘而生的这个特征呢，你像这个无瓶和虚空这两个法的区别，如果你能区别得出来，那么在有一些时候呢，这个无实法和无为法它角度不一样，因为无实法的范围会比较窄一点的话，你就觉得会好区别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有一些场合的时候，他把这个无实法呢也直接就用这个虚空啊使女儿来替代的时候呢，他是侧重点从他不存在本身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跟无为法没有什么区别。我要这样子分析的话会不会好懂一些呢？就是他界定的那个地方，如果说这个无实法他就是从界定浅除有实法本身而安立的无实的那个体面的那个本面的时候，那么无瓶是属于无实法特征，它怎么来的这个很重要，它是呢浅除有实而假名安立的一个法，是这样子来成立的。那么它就跟我们平时说到的使女儿和这个虚空它 本身自信就是没有任何的因缘所起现，那么显现出什么无凭的话，其实它是观待因缘，观待一种有时的反面假立而出来的，和虚空本体就不存在，使女儿本体就不存在，用和任何的因缘都没有办法让它产生出来的这个角度的话，就会有一个区别点。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说到的无实和无为的区别点，无实的范围肯定要小很多，是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好懂吗？
懂了，感恩师傅。哎，师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说，刚才你说分析了嘛，就是说，无实法，和无为法，就是说他觉着他的时候是从那个侧重点不同，从这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有观待的，那个一种是有观待的，不起功用的，就无实法；还有一种就是像虚空一样，就是说，就是说他是。怎么说，就是说它是纯粹是没有
非因缘产生
的，非因缘产生的。
无实法的这个有观待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有定向的。它在一明里面的真正的概念就是什么，遣除有实法，安立无实法，它是有它的定向的。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一点，因为道友们刚刚学可能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区别，但是的话这个有一些可能学的比较多的道友就能够感觉到，就是你遣除有实法而观待这个角度上安立的无实法跟无为法的那个范围的话，它这个范围就要受很多的局限，它的范围要小很多。那换句话来说，你说无为法就没有任何观待吗？好像我们名言当中啊，只要我们用语言描述出来的这个法，你说没有观待都很难讲，因为它可以观待有为呀。但是呢，无为法的那个法相又不一样，你像今天我们学了它的三个法相的话，非因缘所生，这一点的话是跟无实法的一个最大的区别点，知道吧？它是跟无实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点。无实法的话其实是观待有实的反面而去建立的，就是从遮前有实的本体建立无凭的那个角度的话，是属于观待而假立的那个特色。但是呢，无为法的话，它本身表现的意义上面就说它没有任何的因缘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好像从那个角度去遮前某一些的那个角度来去建立的。就举出例子来的话，像虚空和这个特色的话，它就比较符合那个非因缘生的字体，即是大无为法本体的啊，即是无为法本体的那样的一个特色。再去琢磨琢磨。会讲晕，
我
解释，
解释。啊，感恩法师，感恩法师，我下麦了哈。
丁力法师，我想问那个法师，就是说那个最后那个佛陀那个第三转法轮那个就是如来藏光明，最后也是抉择为是离系大空性，是不是这样？是法师？
对，他其实侧重点还不是在抉择离系空，他的侧重点主要讲如来藏光明的。大的常乐我净，所以很有特色的。他讲有，他其实反过来开始讲有，他只是提到课程空，然后如来藏是要有的。所以说等你们学那个学一段的话，我们找机会到时候可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就是二转中的空与不空跟三转中的空与不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等你们要有些基础了，咱们这个话题好聊。学完了以后的话，基本上你们对空性的意义还是会很清晰的。
法师，我想问一下，就那个咱们现在学的这个是个有为法实有，然后用这个圣住灭，这个有实法，就是如果要是说只为实有的话，这个实有是不是就不应该是有圣住灭的？然后咱们现在用这个圣住灭来破，它就不是它又有圣又有。住又有灭，它不就是有变化吗？有变化它就已经是不是实有的，然后咱们用这个生住灭来破，是不是就是为了更详细的分析给大家解除这个疑惑？
那倒还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再看一下呢，就是我们这堂课最开始看一下小乘中自己的那个根据，它其实恰恰就是依靠说什么呢，佛陀在经教当中曾经讲过有为法的法相是生住灭，所以说它就是借用这个生住灭本身的佛陀曾经讲过这样的这个法义来承许有为法是实有的。 因为现在道友们啊，就是学了中观还是有一点点基础了，有这个感觉了，就是说哎，那我也觉得有问题啊，既然是生住灭的，就是有变化的，怎么可能是实有，实有就是常有不变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学了中观之后啊，智慧在提高，所以就以前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现在意识到了。但是反过来，小乘的一些修行人的话，他们不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要不然他就不会执着刹那也是常有的了。他已经，其实小乘行人真正从智慧上来讲哦，那不是很粗大的，他都已经这个抉择到细无常了嘛。嗯，生住灭还是一个比较粗大的概念，他已经抉择到生而即灭了呀。他是抉择到细无常，但他还是会把这个刹那生而即灭的这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执着为实有。所以众生的实质点啊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实质点很好理解，以前我们我好是不是没有机会讲过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你看大家会觉得，他说为什么呢，既然都是刹那生灭的还执着为是一个实有，就我们以前用过一个比较经典的词句嘛，就是执着无常实有啊，执着无常本身是实有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路呢，其实我们说这个小乘有部啊，咱们就先说有部，他们的思想啊跟现代科学很像。他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说一切万法呢是由最细微的，比如说色法，它是由最细微的无分微尘逐渐堆积构成的，就很像现代科学说的这些粗大的这些咱们这个地球咱们这个世界看到的这些法，它其实细分的话都是由什么分子啊原子啊原子核啊夸克呀，现在又开始讲的是能量了吧，我已经不清楚了啊，这个以前的时候很早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学什么分子原子原子核之类的东西，这个是不是就是说由一个眼睛都看不到的最小的一个东西它要存在在那儿，然后呢堆积堆积堆积，就像有一粒米存在呢，无数的一粒米堆积以后的话就出现一袋米啊，出现一车米，就是它才堆积出来呢，出现这些粗大的这些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法。小乘的思路跟这个很像，它主要为什么它会执着那个最小的这个无分微尘的这单位，虽然是本性还是刹那生而即灭的，但是不能空，它就是觉得如果这个最小的单位空了，整个粗法的七情世界就没有一个一，没有一个基，就等于说一粒米都没有的话哪来的一袋米，它是这个执着点上的原因，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呢证悟到那个，就是虽然证悟，虽然说已经抉择到它是无常性，但是却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抉择为空性，这种执着会有的。现代科学其实也是这样的执着，所以这个执着不奇怪。那我们现在是学了中观，会说啊，既然它已经是生住灭的变化相，为什么它还会执着它实有呢？它确实是这个执着，就是有生住灭的相，反而呢，他认为这是佛陀说过的一个根据，来认定说有违法的话，就是实有的，所以我们才会从生住灭的本身去破它，是这样的。
那安法师明白了。
顶礼法师啊，莫学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这节课说了这个有为法是因缘而生无常性和具有生住灭三相的这种法，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就比如说在中阴时寻香，然后看到父母，然后在这个就等于说住胎期的话其实也是因缘而生嘛，这个就是呢形成了一个胚胎，然后再是这种在成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成长，也叫是住，然后就比如说现在很多这种在母胎里面就可能成活不了的这种也叫灭，这个不是一体吗？这个算不算是一体？
这个的话说为一体的还是有点粗大嘛，因为你要承许这个住还毕竟是住的相，但是你又承许它成长，它实际上的话就住相已经被灭掉了呀。住相是住相嘛，就比如说咱们在佛经里面都学过，在母胎的话它有那个什么凝络膜包到后面有这个鱼形龟形，最后才变成的就是有手有脚的这个小胎儿的那个人形，它整个有一个变化过程都是在母胎的阶位。那你比如说你在住在这个凝络状态的时候，当它变成更加稍许比那个凝络要更加显得更加固体一样的这种膜包状态的时候，你还能说它一直是住？如果是一直是住的话，它就不可能从凝络变到膜包的那个，它的住相早就消失了呀。 你的那个分析还是属于粗大的一个概念，这样好理解吗？这样子分析好懂吗？就是它中阴时投身的时候叫身位的话，它跟后面形成的尼罗摩包还是不是一样的阶段嘛？所以不能说身就是住，然后呢它住的这个阶位呢，你又不能说啊住就是灭，这如果说这样去程序的话，不好安立。它住相就是住的一种法相的特色，如果说住相在这里啊，同时又程序灭相的话，那个灭相实际上就是的住相不存在的话，它才能安立灭相嘛。不会巧音的吧？
去琢磨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墓穴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学习中观对治自己的烦恼，我感觉还是起了作用。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我看了很多大德开示，包括上师开示也有说，就是吸烟过患很大。那墨学是墨学的先生呢吸烟，然后反正很多的这种家属都在吸烟，走到哪里都可以碰到吸烟的。然后他说八地菩萨都会，就是闻到这个烟味的话，都过患很大，都会去地狱里面。那首先的话我会觉得很焦虑，然后因为身边人都在吸烟，又劝不了，回向给他们功德回向了很久，他们依然没有改变，就说我怎么来调伏我的自心呢？就说怎么去对治这个烟子的，就是对烟的这种执着。
这个的话，这个是一个老问题啊，就说是实在话。我这么说吧，就是经教里面确实讲到了这个闻到烟味有很大的过患，这个的话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或者说杜绝的话，修行人自己的话对于这种烟草还有一种执着相，所以才会呢说到有如是大的过患。但是你们永远要记住啊，就是我们站在大乘的这个角度，站在大乘的这个角度的话，以这个利众作为核心，那你如果想要度化众生，你必须要到众生跟前去。所以你包括我们自己啊，这个出去的时候啊，到哪里去讲经说法呀，到哪里去起到一点对众生有摇曳的，只要你接触人群，你到哪都能闻到烟味。你不要说在你们的环境了，现在学院这边有很多夏天的时候就有很多那个来做这个就是建筑工程的，有很多的这种团队叫包工吧。我们在这里也只要走出去经常就能闻到烟味，所以说不要从这个方面去焦虑啊，它不可能断绝的。不可能断绝的，所以换句话来讲，你真正带有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依乐，保证你不会堕落三恶趣啊！这个要相信佛菩萨的加持啊，要相信佛菩萨加持。所以真正站在大乘的理念啊，其实你们都是属于以前不是先学的是这个加行，都已经修完加行了吗？你看在加行当中，上神波切就曾经举过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时期，好像是有一帮人被这个土匪绑架了，弄到这个他的山寨里面去的话，其中就有一个和尚。那么那个土匪的话，他就跟那个和尚说，他说你如果愿意喝了我手中这瓶酒，我就不杀这些人，放了他。那和尚的话，按理说饮酒就出家人了，哪怕是饮一滴酒，他这个至少有36种过患的种种过患啊，讲的也是要堕落的。那这个和尚的话一口就把这一瓶酒就喝了，所以说这个角度从哪个角度去想，你自己觉得这个和尚会堕落吗？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在平时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这些事情是没法避免的啊，就不要太计较了，就还是要好好的，也不能够特别强制性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不许抽烟啊什么这种，还是要用一些善巧方便劝你的先生呢少抽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啊，从一些世俗的层面呢让他小抽。然后或者有时候呢，因为家人互相都是有执着嘛，就是我老吸你的二手烟，那我身体也不好，就不要从修行的上面让对方反感。这些方面呢，就实在是不行，就让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到阳台上去抽啊，到外面去抽啊，就是看能不能做得到吧，只能这样。所以说这个要综合起来看，要综合起来看，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你就像在我们山上曾经就是有道友最开始那个就说啊，怎么山上也闻到烟味了，跑到上师那去告状。然后上师就跟大家说，就是每次他跟有时候会跟政府领导开会呀，那么这些领导都是吸烟的，然 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些开会的时候，我们学院的这些会议的这些场所，以前啊，现在条件好多了，有专门的会议室。以前的话其实都是经堂，也是会议室，也是大家讲经的一些地方。那这些情况的话其实上是都很随顺，而且就很尊重有些领导他们的一些习惯，这个是大乘菩萨的。所以最终的话上师度化的人也很多、哦、所以你们这个问题好好的想一想。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圆寒堪姆，弟子其实也有吸二手烟的这个执着在之前，每次就觉得他们抽烟自己好像在串习又串习了一遍安人品，这其实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失职吧。现在我们学到了就是中观应成派他破有师宗，还有小乘经部，有部经部，还有随理为实。那现在就觉得自己的这种思维观点，好像可能思维的这个东西点在更落在随中观自续派的上面。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只可以这样理解，自己断除了有边，就是对一切万法外境的显现不起失执，真正舍弃了自我，那我们才能就是断除无边，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吗？
次第是这样，这个是没错的。一般我们初学者现在基本上，因为咱们现在都处在还是有分别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当中嘛，所以自续派的这种修法是对我们相续最相合的啊，最相合的。所以说呢，就是就它的次第上面，先断有边，再断无边，再断后面的话，依次这个二句和非二句的话，自然就能够消除，它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我倒是还是很想提一下世俗当中啊，对于自己的家人抽烟喝酒。有些还喜欢打麻将，还有一点点小赌金是吧，就是要输一点点钱啊，赢钱的这一点，就是正常的一些情况的话啊，居士们呢还是要尽量的不要太计较了。换一个角度，我们大乘的这个特色啊，他所有的考虑点呢，他不完全都是在自利的上面去考虑。他是考虑到这个利他的一个作为核心点的问题。那么在众生，他整个一个人他自己的因缘啊这些呢，有些众生可能会源于自己家人学佛呢，他慢慢也会学。有一些众生他的这个佛缘比较浅的话，他可能只有那个福报，就是挨着自己家人有个学佛的，但他自己的话可能是很难学。这情况是有的。那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那我们你真的把它作为你也要属于是我立誓要度化的这个范围当中，它也是属于众生的一个范围，那对它在这个程度上还是要有一定的包容的。我们只能够用他能接受的方法劝他少吸点烟，少喝点酒。就像有一些居士呢，其实他们比如说在家人他有一个理念嘛，他认为少量的喝酒，或者有些他是认为喝红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他有他的这个理在，在他完全没有接受佛法的那个基点之上呢，你要认同他这个方法，那么他少量的喝一点红酒，你这个就必须得要接受，只要不要过量，过量不管喝什么酒都伤身，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一点上需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太过了，你真的在，怎么说呢？就是折损对方的，其实心里面可能会萌发出来的一些善根。如果说你的做法还是比较温和的呀，也比较圆融一点。其实你像上师波切，前段时间我记得上师讲课不是还在说吗？现在有些居士就问上师，上师我刚学佛，我很感兴趣，我能不能抽烟啊？上师说行，能不能喝酒？上师说行啊，能不能那个杀生？上师说这个不行，是吧？老人家我记得前段时间刚刚在课上还讲过这个问题，你们随学上师嘛，随学上师啊，放下这些顾虑，这个都很正常的。换句话来讲，你再怎么纠结，你其实依旧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主要纠结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你觉得自利受损。那如果你尝试着站在 大乘的这个角度啊，心心念念考虑的对众生有所饶益，你看周围的人，你就很想去，怎么说呢，你很想让他们高兴，他们心里面开心，他们觉得有幸福感增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就你很开心，你会有这种成就感，那个是菩提心要逐渐生出来的一个相。我是这个角度在讲的啊，我有时候讲的时候会很小心，为什么？我有时候如果按照传统的语言讲说，你们要这个经常想到为别人好啊，要那个什么，有些道友就开始强制自己，我是为他好呀，所以说我不让他抽烟，我把他的烟都扔掉了。呵呵，我就觉得我就很无语，快要吐血了这个感觉。所以说我的这个表述方法的话，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为他好就能涵盖一切的，你就觉得你有菩提心了。我还是说的再直接一点，你让他开心，这个菩提心能修出来，你去感受它，然后有一天你不是在对他只是提要求，而是他心里面，他接触你或者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会觉得舒服，他会有一种放松，他会真的觉得，哎，佛法真好，我这个妻子或者我这个丈夫学了之后，这人还是就是确实发生一种改变，觉得他从内在的这个那个特色上面确实有很大的，你不得不服气的那种改变的话，你的这个心态确实是有一种修量的一种摄持在当中。为什么我们都喜欢上师呢？因为我们在上师跟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刚强难化的、很不好调伏的一个凡夫人，但是的话你会感觉上师对你的那种无量的随顺和无量的包容。其实我们相续中的烦恼真的摆到上师跟前，你都会觉得很丢人，不好意思，但是的话上师什么都忍了呀，虽然你没在上师面前表现，那凡夫人你的这个家人他们是很直接，他们就表里如一哦，他都表现在外头，我想抽烟我就抽了，我想喝酒我就喝了，人家还挺自在，人家是表里如一的。我们在上师面前表现的再闲散，但是心里面的那种贪嗔傲慢嫉妒烦恼有多少呢？只不过在上师面前装着没有而已嘛。但是上师的智慧眼其实是什么都看得到的，不一样啊，不一样，还是很包容我们。然后我们私下里面的话，有多少的出家在家人，现在也是复杂了啊。但这样讲，大家不要对出家人生很多的分别，偷偷的玩手机啦，看电视啦，看也是喜欢看连续剧啊。一看的话就很精进啊，不吃不睡也这个夜不倒单呐、啊。上师不是依旧还在天天，老人家课上也这么说我们，但也没见到上师很生气的就舍弃我们了呀。所以要随学上师啊，随学上师，什么都好用。你不随学上师啊，你光自己这么蒙着头想，你哪都纠结，你就不好修了，回头还把家人整个搞得鸡飞狗跳的，谁都不喜欢你。你说一个大乘行者修到最后谁都不喜欢你，你自己说说你修好了没有嘛，对吧？这些问题上呢，多想一想的话是想得通的，放松一点，不要计较，不要计较这些。其实你不计较的时候，你家人自己就变乖了，他会自己自觉了，就有时候他会感觉到你的那个包容，感觉到你那种。换一个角度善巧的啊，比如说你用别的方法，抽烟对身体也不好，我呢希望你长命百岁，对吧？夫妻之间要白头偕老的，你还是稍微克制着一点啊，我们的这个心，你要健健康康的我才高兴。你们换一个角度，你会站到人家的角度去想问题，去说话，去做事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得到，也不能装了。他能感觉得到，他自己慢慢会在他的程度上有一定的克制，那你就要对他要有一些包容才行，这样的问题哈。再去运用，再去在生活中磨练好吧。好，哎呦，还有几分钟呢，你们抓紧时间提问啊。
顶礼上师上宝，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上一品观染法染指品中的一个问题。在观染法染指品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染者成立之前有染法合理的，就具体来说，比如说就是在贪者成立之前贪心是不能存在的。如果说他问他这个，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个中观就会问，用两种方法来破斥这个观点，就是说第一个，这个贪心是谁的贪心？因为贪心是贪者的贪心，没有贪者的话，也就没有贪心。第一个问，第二个问题是贪心必须寄托在贪者身上，如果贪者不存在的话呢，贪心就无处寄托，所以贪心就不能存在的。这是中观的观点。但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在贪者成立之前是可以有贪心的，因为就是说贪心是谁的贪心呢？贪心是普陀伽罗的贪心，贪心寄托在这个普陀伽罗身上，也就是说先有这个普陀伽罗，后有贪心，然后才有的贪者，这种想法，这种观点可能是不对的。我想问一下，它错在哪里？不对在哪里？就这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去怎么理解普陀伽罗和贪者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你觉得普陀伽罗和贪者，是怎么样去界定的？这个问题问的倒是蛮好的。普陀伽罗作为所依，那是我们的一个总体的概念。这个普陀伽罗一会儿生贪，一会儿生嗔，一会儿生什么，对吧？但是的话，我们到后面会学到普陀伽罗其实根本不存在哦，就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摄事处，然后呢，当它生贪的时候，它成为贪者；当它生嗔的时候，作为嗔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机了，是不是？那你的前提之下的话，就是这个普陀伽罗本身是要有的，然后整个呢，这个它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升起各种贪嗔的这些情绪和分别，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普陀伽罗跟贪者的本身，你总体上只能说是同体的，是吧？就是它是一个嘛，它是一个人。但是的话，这个角度上面就是好像我就是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然后这个东西在它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变化，有时候会成为信心者，有的时候又会成为贪者，有时候会成为嗔者。那如果是这样的执着点，其实这种执着点的话，是我们中观宗都会用各种方法来破，但是你的这种执着点的话，其实它是属于是对这个大部分的众生他天性就会有的一种人我执着，就认为我一个我是存在的，然后我遇到好的对境就会生贪，我遇到让我恨的对境我就会生嗔，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的话，一般中观宗他会用破斥普陀伽罗人我存在的那个思路来把它破掉，是有单独的一些破法，就用五相推理，他分析，那你这个普陀伽罗到底在哪里？它跟五蕴啊，就跟我们身体所设的这个五蕴是一体呢，是他体，还是具有，还是能依和所依的关系？一分析的话，发现这个人我根本了不可得，所以可以把这个设施处来破掉的。
那就是说通过破普陀伽罗来破这个观点，是吧？
对，这个是我给你提供的一个思路啊，就我这样想，因为你那个问题提出来呢，我也在思维啊，顺着你的这个思路在思维。我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的话，那我还想呢，就单单从我们用然和然者这个方面来破的时候呢，还是可以破掉你的观点。比如说你前面说我认为的话，这个就是普陀伽罗它可以先成立，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当我有贪心的时候，我就可以成立这个然者。你这样感觉好像就是有点隐含的，好像说这个然者是可以先成立，然后呢后面可以有这个。其实的话，如果你承许普陀伽罗能成立的话，他那个时候跟染法和染者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可以这样来说，他也不是染者，他相续中也没有烦恼，所以你依旧没有办法成立说染者和染法有先后成立的可能性，也没有办法这样去安立。就是真正的然和然者二者，因为是属于是观带而生的法门，所以既然是观带而成的话，它就避免不了那个中观宗所发的那几种的胎过。你即便用一个普陀伽罗先去做一个贪心的一个所依，但是的话贪心它还是没有办法在然者的前面，或者说跟然者同时出现，还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思路的话，就依旧是用然然者品的那个思路破，还是可以破得掉的哦。
那贪心不能在然者的前面存在吗？为什么？
贪心在然者前面无法存在，因为然者不存在的缘故，只是普陀伽罗存在，但普陀伽罗不是然者，这一点你能承认吧？普陀伽罗不能直接代替然者，就是这个。所以说呢，然者不存在的时候，贪心就没办法起现。
这点没听懂， 就是说如果看阴、
就是还是抓住什么，我的意思的话，即便继续用冉冉者品的这个思路来破的话，你永远要记住啊，这个冉者这个贪心啊，就是这个冉法，它不是跟普陀伽罗相关带的。如果能跟普陀伽罗相关带成为一对儿的话，这个普陀伽罗就会变成永远都是一个深贪者，是不是？它只能跟冉者来相关带。这个思路再想一想的话，那你再去程序，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普陀伽罗作为所依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用了，是这样。因为它这个染法只能跟染者来关带，它无法跟普陀伽罗去关带。这个好懂吗？
有一点懂了。但是我就是想，刚才法师说了用破普陀伽罗的方法破这个，我觉得这很好。但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只要通过破普陀伽罗的存在的方式，不就可以把所有的染法都破掉了吗？因为所有的染法都是普陀伽罗的染法，那你这个直接破普陀伽罗，不就所有染法就都不存在了吗？这不就是更
是啊？后面有破啊，后面有破人我的方法，而且的话大家都知道嘛，小乘阿罗汉他成就的，他就是抉择人我空，他就是把这个人我执给破了，破了以后他相续中确实是所有的烦恼障全部消掉了，他就是没有烦恼的呀，一切的烦恼全部都搞定了，是这个思路。
好，感恩法师，我就问到这里。
好的，我到时间了哦，你们下面的道友每个人给一分钟的时间。
那个法师您好，就是刚刚我提的问题还没有提完，然后就被报下麦了，然后现在就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就这样串习，就慢慢从有边到无边这个的过程的话，应该要怎么串习？那应成派不是说是一开始就有边无边都不去执着吗？那自续派才会区分二谛，那开始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如理串习？
一般的情况下的话，现在主要是破有，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大致懂得了这个见解，但是有偏的执着的话，不会因为仅仅闻思就能断得掉。你就比如说刚才我在跟刚才那位道友讨论这个人我不存在，然后我用快速的这个语言我说啊，这个怎么分析人我不存在，用五项推理啊分析人和五蕴如何如何如何，可能在座的有一部分道友他以前有这个其实学过的嘛，就有这个底子的话他是能听懂的，听懂了以后人我就不存在了吗？我到你面前光给你一耳光，你肯定也会很生气啊，你凭什么打我，对吧？就是这个人我执，它不是说讲出来或者我道理懂了就能修掉，这种修理它是需要长期漫长的一个串习过程。所以你如果谈到修行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现在按照中观中的这个思路，观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确定无疑，相续中升起这个定解的同时安住在其中，这样去观，逐渐来断除对而人和法的这个执着，这个是需要实修的话，它是需要有时间的。那么等到你相续当中真正的要是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确实你修到那个量的话，其实对于无边的这个执着它是比较好断，就是在实修的层面，不像我们理论这样去说话啊，法师你跟我说一下我多长时间能断有边，我多长时间能断无边，这个的话就完全跟我们实修的状态就对不上号了，知道吧？那这种修行的这个力量呢，而且大乘的之见呢，咱们是虽然次第行的啊，知道有边不存在，然后直接抉择无边不存在，我们抉择的是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究竟见。那么你在实修的时候的话，你的见解会跟它去相合，而且真实的这个实修方法，我是建议你们还是以密宗的修法为主，对吧？因为你们是密法的宁玛的大圆满的传承弟子，你们不是依靠显宗来成就的，你们是依靠密宗来成就的，所以密宗的这些窍诀的话，在一个坐垫上圆满这些究竟修法的所有的要义也同时圆满，所以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是处于平时自己比如说上班啊工作啊生活的时候呢，想要去串习来让自己呢减轻一些烦恼和失知，那么经常去观一切万法如梦如幻，这就属于初定位的这个观法，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了，是这样子的。这样好不好消化了？
好的，明白了。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师，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就是说上次前面不是有说过吗？前面我们学清净的时候说， 怀孕的时候就是说神识就会落胎，一个星期左右就会落胎，就是神识在胎里了嘛。然后不是说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快要出生之前然后神识有落胎，直接落胎出生的，就是有这种说法，是不是有这个这个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事？
也有可能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主要是很难断定。我们一般的情况是讲的话，就是说中阴身在就是说是父母有这样的这个交媾的这种情况的时候的话，他就会投入到母胎当中，这是通常的讲法。你的问题是想要问什么呢？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这里有个有个实相，有个这个案例，我们这里最近有这么个案例，这几年两三年之前有这么一个案例，我是刚刚听了一个师傅说，然后那个亡者就是在他寺院里的那个老者，然后他往生了以后，他托梦给师傅，说是我要投胎哪一家一个男孩子，然后什么时候生，叫他去看他，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这个是马上落胎，那就是说这个胎儿之前是没有神识在里面了，然后这个就是往生了以后，他没过几天，好像可能这个胎就出生了，就是落了这个胎嘛。那不是说这个胎儿就是怀孕的时候他没有神识在里面的，还是已经有神识在里面被他挤掉了？还是这个问题我有点不懂。
都有可能有，还有很有可能是说是被挤掉的那个情况也可能有，这种现象是有的。因为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有神识投入的话，这个胎体才容易长大嘛。这个胎的这个肉身，其实我们的肉身也是以神识作为助缘的时候，它才能够不坏啊，能够增长，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很难断定啊，像这样用分别念去分析，大家都在估计，就是你看我这个说的就不确定，就是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就是不确定的。但总体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个神识入胎的话，应该是在最初位就会入胎，总体的角度是这样子的。
我前面有学过，就是落胎，神识落胎的时候才产生她怀孕嘛，然后神识已经落胎，然后她这个是快要生的时候，她神识直接落胎，然后她出生，然后这个不是说已经神识在里面了，这个神识也可以把它挤掉，是有这个事情吗？
说的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的话是他已经在里面了，但是的话人的业缘不一样啊，他也可能是这种情况下托梦的情况，也有可能有。
没有完胜嘛，他这个不可能神识已经在胎里面了嘛，这应该不可能哦。
他如果当时还没往生的话应该不可能，可能是后面吧，后面进去的这样子。
生了以后没多久那个胎就产生了，就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往生了以后就给他那个师傅托梦，然后叫他去看他，然后他没生出来之前师傅就去了，然后这样子生出来真的是一个男孩子，这样子他是女长男生，是这样子。
你猜的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是这样。
干涉。
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哈，就是也只能是了解一下吧，可能那我们能了解一下。绵延当中轮回当中的这些投胎众生的习气千千万，所以说佛经里面的话规摄性的讲的这几大类型的话，其实别来看的时候每个人他的具体情况都会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说其实众生八万四千种众生，八万四千种根性，但是我们也可以归三乘一样的这种教言，所以说这些现象的话导演们做一个了解，也只是做一个了解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对修行本身的意义上面没有无利无害吧，就是一种认知的一个意思。空性就是阿赖耶识吗？不是，阿赖耶识是心识的一个它的这种特色，空性的话是抉择办法呢本自本体不存在的没有实有的这个特色。可以讲一下单空的定义吗？ 就是指的是迷言当中的这一切法在声音当中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单空的一个概念。为何上师一直把单空讲解为断空的意思，这个问题问的倒是蛮好，它是在某些层面我们说呢，这个有些人他把这个显法抉择为空之后，当他的心偏落在无边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抉择呢一切万法他那个声音当中实际上因果不存在，但是有一些人呢直接抉择到认定这个因果的话，迷因中也不存在，其实他把这个单空见的理解安住在世俗当中，也断了显法的这个角度的话，就会成为这个断。然后有的时候呢是属于上师仁波切在讲述的时候，因为单空啊它就是落在无边，那么所以说呢从它只是抉择到这个法不存在的这个无的那一分的角度的话解释为是断。但是这个断这个地方的这个断呢，它不关在众生的执着点的那个层面上面的话，侧重点就是从它这个不存在的那个层面来说，界定为是跟这个断空，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但是如果说呢跟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去理解断空的含义要去挂钩的时候呢，要做一个简别。如果众生他执着在迷眼当中也没有显现的这个断空，这个的话是这个其实他那个单空是单空，但他执着单空理解为断空的这个点的话，就落到了顺势外道的那种恶劣的断空间，他这一点是有区别。单空本身不是断空，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我就总担心是不是这样讲会越发复杂了呀没关系，我们串习了总比不串习好，以后咱们经常聊聊这个话题，你们肯定能听明白。就像第三个问题，越往后听不明的地方多，但是呢因为不明所以要讲，是吧？讲多了肯定就明了前后就能连贯的起来，是可以打开思路的，没有问题哈。什么第一个诵词破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无穷生的果实？会有法相无穷，不是无穷生，是法相无穷的果实，法相会有很多很多个，这样子的。中观庄严论释的暂停记的作用是什么？它就是等于是这个古人其实他很文雅他一段内容已经讲完了，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终结就会用中间的一个暂停句来做一个间隔，它实际上是一种很文雅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说做一场舞会的话，或者开一个会议，它中间它这一段的会议结束了呢，它中间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地方是用一种文词或者是对上面整个一段做一个总结的方式来就是作为一个好像这个是个节点，是不是？我们世俗当中他会用中间一个茶歇呀，或者说用一段放松的音乐呢来做一个中场休息的那个。但是这个比喻不太贴切啊，我们这里的暂停句的话那更加的有一种文雅的有一种这个很就是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段落。所以说暂停记的作用可以起到对上面一篇的总结的作用，也给我们知道它整个这一篇呢上面这一段大致的那个核心点在哪里。有些时候的话可能它表现出来是作者对这段描述之后的话他自己的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做的一个总结的那个意义，是这样的。虚空不是要观待无障碍吗？不是啊，虚空不是观待无障碍才产生的，无障碍只是在描述虚空的一种特色，它不是依靠无障碍而生。这样的话，这样讲是不是就好理解了？你说依靠无障碍来产生了虚空，我就能承认你的讲法，说虚空也变成一个观待的因缘。但是实际上，无障碍根本不能产生虚空啊。虚空也不是观待无智爱而出生的，它只是表现出了虚空的一种法相，就它的特征啊。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人不是观待智言解义而出来的哦，智言解义只是描述我们人的一种特征而已，大家比较共性的一种特征而已，这样好理解吧。还有说到什么一分别禁律，一分别禁律 一个方面是有对空性，一分别经律其实侧重的是单空的观点，所以他对空是有执着的，同时也是对前面凡夫经律的对峙，爱可以这样说，爱可以这样说。会供品是不能给狗狗吃的哦，会供品，哎呀，会供品的话最多最多可以给自己的亲人啊，这样享受的话对他们是能有好处的，但是给狗狗吃我还是觉得有点我有点太敢确定，不是很敢确定，看你的心态了，看你的心态，很随意的做狗粮绝对就是不如法了，是吧？大家可能也能明白这个发心的意思。但是一般情况下，严格来说，会供品的话是说能够参加会供的这些群体当中享用。摊贩的角度，因为以前上师也做过一些开源，比如说可以给自己的亲人的话，这个吃这个会供品，给他种下一个善根。太随便的话，谁都给吃，包括这些旁生啊，就这个主要是这个心态拿捏的分寸的，所以说这方面不是很敢讲。保守一点比较好吧，是不是？六根中的意识与心是一个吗？心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心包括了整个六识，而六根中的一根吧，应该是叫六根中的一根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中的里面的涵括在其中，这样说哈。基本上吧，好像没有问题了啊，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了。行，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了啊。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